亲爱的家人们，五旬节快乐！今天真是一个荣耀的日子。今天神会行极奇妙的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我前几天就是想到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，他们两个人都是完美主义的，哈。那应该是蛮好相处，是不是？两个都完美主义，不是？因为他们两个的完美主义呢，是那个不同方向的完美主义，哈。也就是说，先生的完美主义呢，是对于做事要求完美，哈。那太太呢，是精神上要求完美，所以太太很需要先生话语的肯定，哈。那可是呢，他的先生呢，却老是觉得太太做事不认真，哈，没有达到他要求的标准，所以先生就是很不开心，哈，常常会说他。那太太也被说得很不开心，所以两个人呢，在这些方面就有很多的争吵，哈，很多的不愉快，哈。然后呢，这个太太是一个很希望我们彼此都记住很有意义的一些纪念日，哈，订婚纪念日、结婚纪念日啦，啊，生日啊，这些纪念日。可是呢，先生总是忘记，因为他做事很认真，忙于做事，所以呢，这些都让太太很失望，哈。你如果听到这里，会不会觉得这对夫妻实在很没盼望？是不是？但是这确实你听到这个会觉得很没盼望，而且因为两个都是这么完美主义嘛，这天然人太不一样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大多数的婚姻夫妻都非常的不一样，好像是神有意做的，他要人这个在你天然人的这么多的相冲突、相撞、不完美的里面，来认识这位完美的神，他要成为你一切的答案，这样。那这位姊妹呢？当她在这种极大的失望里面，后来她在我们教会，她听到这个等候神的信息。他就开始操练等候神，好，那他说他越操练等候神，他的心就越安静，好，然后呢，里面就越来越喜乐，然后他的心就越来越得到满足，好，那他说，后来他就发现，原来他一直以来渴望从先生身上得到的东西都在神的同在里，在这位住在他里面的神里面完全得着满足。原来他一直期望从先生得着满足，但其实神是才能够供应他这一切的，哦，那他就说，哇，他这样每一天的等候神、亲近神，他说他真的是深深的被神深深的吸引着，所以他每天晚上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的时候，静静的等候他，他就把这一天里面所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都跟神诉说，哦，那然后他边跟神诉说的时候，那个神的同在爱就这样使他很得安慰，然后他就一直的流泪，一直泪流满面，然后呢，慢慢的他的心就得到了医治，好，那他就不再有那么多的需要，那么多的在意别人的肯定，好，那他就整个变得轻松了，愉快，自由，好，那先生看见他，哎，这个这么大的转变，每天都很开心，哦，然后也不再一直要求先生，你知道完美主义是会对旁边的人很多要求的，哦，所以就不再一直这样要求先生，哦，然后呢也这个就看他，哦，这个埋怨也都减少了，这样，哦，那先生就也变得轻松跟愉快，哦，那先生就变得愿意跟他 一起来参加教会的小家。他先生虽然是基督徒，但是一直没有参加小家，就是因为看见太太的这个改变，那所以也开始来小家。然后先生来小家呢，就开始跟家人弟兄姊妹这样一起的追求里面呢，先生的信心越来越强，然后他只要有空，他就很喜欢听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，听我的讲道，然后呢他就也会听赞美的诗歌，这样他的心整个就变得越来越柔软。那有一次呢，他说他先生在听我讲道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那他太太也在旁边也一起听的，那但是呢，我在信息里面说，妻子可能会有一些困惑，说那我顺服他，那但是如果他选择错了，他的决定是错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错了，那我还要顺服吗？那结果呢？他说，我在信息里面就讲到，没有对跟错，只有神的话是最对的。而神要我们妻子顺服丈夫，你就是愿意这样的顺服他就对了，除非先生要你做的是违背真理的事，跟神的真理相违背，你不需要顺服，因为你需要顺服真理。但其他的呢，其他任何的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，你就是尊他为头，顺服他，这样。那结果这句话呢，他说使这个太太很震惊，他说这句话击中了他的心，因为他一直都有这个疑问，到底这个对跟错，这个要是先生错，我怎么可以顺服他？他说哇，江牧师回答了我的疑问，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他就愿意操练去顺服神，顺服先生啊。因着顺服神的话而顺服先生。那他们在去年呢，就决定要去买房子。那他们就看到了一栋房子，那个房子呢，所有里面的结构跟外面的环境都是这个姊妹很喜欢的。那可是呢，他们也加价，比他的出价加了3万块，还是没被买，还是没买到。这样。那后来呢，就有一个朋友就告诉他们说，有一栋房子是卖了很久都一直没有卖出去，你们要不要去看一看？那这个房子呢，又距离你们两个的上班的地点很近，这样。那先生就说我们一起去看，那这个太太就上网去看了一下这个房子的介绍，他就觉得我不喜欢，我很不喜欢这个房子，他就不要去。那他先生就跟他讲说，我们去看看啊，看看也不见得一定要买嘛。那后来他就觉得，我已经决定要顺服先生，所以先生要好，我就陪他去吧。结果一去看那个房子，进到房子里面，他发现里面的结构就是他喜欢的前面那一栋房子的结构。然后不但结构是几乎完全一样，而且呢是这个地点是他离两个上班地点都那么近的，还有呢是价钱居然比前面那一栋没买到的便宜了8万，8万呢，这样。那所以他真的发现说，哇，这个顺服真的是蒙福啊，他就是开始愿意操练顺服先生。虽然他觉得我已经看了这个网站介绍这个房子，所有我看见的外观我都不喜欢啊，但是没想到一去了他愿意顺服，发现里面都是他，就是他想要的。然后价钱便宜这么多，8万呢，便宜8万，然后又是地点这么好，两个上班地点都好，然后接下来买了房子，那你就要装潢啊，要布置啊，要装修啊，那就要买一些东西，那很多事情都需要夫妻一起商量然后做决定。那他就每一次都说出他的建议， 然后由先生做决定，这样好。那然后特别是他觉得不太重要的事，好，他都只提出建议，然后让先生做决定。可是有一些东西，他觉得他的决定才是对的，这个决定是很重要的决定，好，那他就怎么样呢？他就跟神说，好，他就说神啊，好，这个你是我家的主，好，那由你来掌权在这件事上。所以他不去硬要先生听他的，他是跟神说，好，那他说好多次都是他跟神说了以后，他先生就说我觉得你的建议更好，你就照着你的建议去做，这样好。那所以这个他们在整个房子的装修哈，还有布置的过程中，居然没有一次的争吵或不愉快，这是奇妙的事，对不对？哈，我想有买过房子的人都知道，哈，那也就是说，一个姊妹，一个愿意顺服的心，真的这样做，顺服什么？顺服神所说的命令。神说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好，妻子要这样的凡事顺服丈夫，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。他只是一个愿意真的照着这样做，他就这么蒙福，真的顺服就是蒙福。好，那我前些日子不是今天我收到台湾在5月29号下午4点，司法院15名大法官正式的宣告通奸罪违宪，好，也就是通奸罪失效，好，那也就是台湾通奸除罪化，就是你通奸已经不是犯罪了。哇，亲爱的家人，你知道仇敌在末世要做什么吗？神造男造女，为着得着建立婚姻，为着得着近前的后代，活出神的荣美。但是因为人不认识这位神，没有活在这位神的爱里面，所以人变得婚姻是这么大的痛苦、冲撞、争吵、失望，所以才会有外面的引诱犯罪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越来越来，在主快要回来之前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变成通奸不是罪了。那婚姻还有盼望吗？还有盼望吗？有。今年的五旬节开始，神要做极大的工作，让他的百姓苏醒过来。到底五旬节是什么意思？好，那这个姊妹呢？你看，她不但是这样子哈，就是她开始就是很认真的听内在生活的这些的教导，而她很认真的去做。好，那当这个。我说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好，慢慢的动怒，他就真的他就听进去了。因为以前呢，他先生说还没说完，他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，然后他就给他回答，然后帮他解决问题，然后说他哪里要改，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先生每次听的都很不愉快。好，那他现在呢，他听了教导，他就开始耐心的把这个话听进去，不再试图要帮他解决问题，好，而是安静的听他讲，那用同理心来认同他，好，有时他都没说什么，先生就已经很开心了，好，所以他说在居家隔离的期间，好，他们两个都在家里5个礼拜的相处，好，5个礼拜的相处呢，在一个屋檐下，却连一次都没有不愉快， 一次不愉快都没有，每天都相处得好融洽，然后呢先生也常常尊荣他鼓励他，好，他们彼此都用尊荣文化来相对待，好，家里充满了笑声，很温馨，就这样。好，那为什么内在生活可以这么样的去影响一对夫妻？不是只有一对夫妻，我真的看到我们教会许许多多的婚姻，不止我们教会，外面在听着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，真的照着这样去做的，一对一对的婚姻都从死里复活，都从死里复活，而且夫妻不是复活，复活真的是有新的样式的复活，那个夫妻可以变得这么好。你想两个不同完美主义的方向的两个人相处容不容易？真的是不容易，真的是不容易，所以会有那么多争吵。但是居然这位神可以在他们里面改变他们到一个地步，是什么？可以五个礼拜相处在一个屋檐下，而且外面是充满了疫情，你每一天是生活在这个会很容易担心害怕，好，然后不知什么时候会结束这样的日期，遥遥无期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底下，他们可以连一次不愉快都没有，他们可以整修一个房子一次矛盾冲突都没有。哇，婚姻是不是大有盼望？通奸罪变成无罪了，我们并不是婚姻并不是靠着一个法律，法律没有办法解除人的婚姻的问题，如果是这样耶稣就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？他来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是知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所会带给人类的罪恶痛苦死亡，那神已经预备了救恩，预备了拯救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，三十一章，三十一到三十四节。
耶和华说：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：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里神在耶利米书里面他就说到，他说日子将到，好，我要跟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，那也就是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以后，他在西乃山就跟他们立婚约，哈，立婚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嘛，他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哈。那所以呢，他把他们带出来以后。五十天在西乃山，就是五旬节，神颁布律法。他颁布律法，就是这个律法，这个十诫，等于就是婚约，就是我要这样做你们的神，你们除了我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你不可以去敬拜任何别的神，因为我是祭血的。我是祭血的神，其实他在说我是祭血的丈夫，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丈夫是不祭血的， 她看见太太在瞟别人的丈夫，眼睛在看着别人的丈夫，心里在产生对别人的丈夫的恋慕、羡慕、崇拜。我们的神是忌邪的，他是恋爱我们到嫉妒的地步的。神是个灵，我们上一篇信息讲到，神的灵就是吹进亚当的里面，亚当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。他是可以跟所有的万物的不一样，是因为他有这位神的灵，也就是新郎的生命。神是个灵，所以他的灵吹进我们的里面，就是把他自己、他的属性、他的爱、他的自己吹进亚当的里面。所以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人也，我们也大家都知道，人成为万物之灵，所以人可以牛马为用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那些比我们力量大的都听我们的，因为有神的灵。人是这么的尊贵，但是人因为不信，没有完全相信神的每一句话，他说了就算数，他说什么就是照着怎么样来做。人没有把神的话那么当真，那么绝对，那样去听进去，也没有对神的爱那样真实的认识相信，以至于会受撒旦的引诱，然后去觉得神岂是真说呢，就去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好，那然后人就是一代一代不如一代的传下来，但是神早就为我们预备，他知道我给你们自由意志，你们这些傻孩子至终会选错了，好，会在自由意志里面这样的背了我的约，所以呢神就已经预备了救恩，他已经预备救恩。然后他在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，他把他们带出来，带出来呢，就是他就是渴望着，耶利米书那里也有讲到，他就是好像在旷野的时候，他就是一直像一个新郎这样子，在爱慕着他的小心腹，这心腹还那么幼嫩，他这样子爱着他们，牵引着他们，引导着他们。好，然后到西乃山跟他们立了这个婚约。你看他自己说，我记得我刚信主很多年，我每次读到这种话都读不太懂，怎么会一位神说做我们的丈夫？我们总是觉得神高高在上嘛，高高在上嘛，他那么圣洁，我们那么污秽，我们就是跟神距离得很遥远。但他说我是甘心乐意的，我做他们丈夫，因为我从起初创造他们的时候，我就是把我的灵吹进他们的里面，这个灵跟我的灵是能够完全匹配的，是完全匹配的。而且我们，所以我们里面的这个灵是一个心腹的灵，除非我找到这位新郎，所以我这个灵一直的在这个神的灵里面一直的连接享受，被他怀揣宝宝，否则我们的灵就是飘泊的，就是不满足的，就是孤单的，就是好像没有归宿，没有归宿这样。那神呢，他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后来失败了，他神说我把你们的祖宗带出来的时候，那我跟他们所立的约呢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怎么样？我跟他们立了约，然后做他们的丈夫，但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那他说，耶和华说什么？他说，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他说，我那时候把跟他，我要跟他们另立一个新约。这个新约是什么呢？我要把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然后呢，他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教导邻舍说，哦，你要认识这位神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，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你知道这个认识什么意思？这个认识是一个同房的认识，是一个同房的亲密的认识。他说他们从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，就是我的话要刻在他们的心上，然后呢，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，都必跟我亲密，都必跟我有一个那么里面一个真实的认识相爱。这个像一个新妇跟新郎的这样的爱。那他说我要跟他们另立这样约，他们自然都会认识我。然后呢，他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再看哈，在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有四十天之久，就一直跟他的门徒讲什么？讲神国的事。那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，就跟他们讲，神的国在哪里？他说不是这里，也不是在那里，神的国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里面，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又一直跟他们讲神国的事，然后叫他们要等候，等候在耶路撒冷，直到父所应许的临到。然后你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耶稣 要被卖的那一天，他跟他们所说的话，跟门徒所说的话，就说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然后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来，我去了，保惠师来就要把有关我的事来向告诉你们。然后呢，他说我心里极其的渴望要跟你们一同来过这个逾越节。然后他就说你们要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我这个血是用这个血，我是用我的血来跟你们立的新约。这样，那所以呢，耶稣在那个最后的晚餐跟门徒所说的话，其实就是犹太人在提亲订婚所新郎未来的准新郎对新妇所说的话，就是这样。那犹太人呢，他们跟新郎要来跟这个新妇新娘子，未来的新娘提亲的时候，他会给他一个礼物，给他一个礼物，好让这个新妇知道你这个礼物在你的身上，你会常常的看，就知道我去是要跟你预备一个房子，我会预备好房子，会来娶你，跟我永远的同住。而这就是耶稣在五旬节，他在这个要去世，耶稣在去世之前跟他们讲的，说我要跟你们立这个约，跟他们讲的话，就是一个提亲。然后我要跟他们应许，我去了，我会来跟你们立这个约新约。那然后呢，什么时候实现呢？就在第二章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五旬节到了，就在那一天，圣灵大有能力的充满了这位神的热烈的爱火，就这样烧进来，烧进这些门徒的头上，烧进他们的里面，他们里面就看见了主，看见了主。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，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，28节，
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 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
好，那这里呢就是五旬节神这个圣洁的烈焰烧下来以后，他们里面的那个灵人啊，那个心腹的灵啊，整个都被烧起来了。所以呢他们的灵眼打开了，他说我看见了主。这个是从诗篇十六篇来的，等于他在说大卫指着他说，好，大卫是在预言未来的事，但是这个时候五旬节是成为实体，是真实的，门徒们在里面遇见了这位神国的王，神国的王，这个一个神的国度，爱的国度临到了他们的身上，所以他们里面的那个心腹的灵被这位天国的新郎的爱火烧着了，他整个醒过来了，他就说我看见了主，我不是将主摆在我眼前而已，是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主藏在我的眼前，然后他发现这个就是生命的道路，所以已经不是未来事，是现在事，是完成事，因为他经历了，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他发现了原来我受造是这个灵人要一直活在你这位圣灵的里面，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道路，你已经把这个生命的道路，所以生命的道路在哪里？在我们的里面，你将这个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然后呢指示我怎么样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所以神彼得他们在这个时候宣告出来说什么？生命的道路在我们的里面，而耶稣就是生命，是不是？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而耶稣就是道路，就是我里面永恒的道路，而他也是我的生命，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就是这位神在我的里面，让我一直活在他的面前，这就是一个满足的喜乐的生命，一个满足的喜乐的生活，这就是神要我们这一生所走的道路，所走的道路。好，那这个也就是神的国的降临。好，神的国在哪里？耶稣说了，在我们里面。而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？你看耶稣在地上，他一直说天国近了，施洗约翰来也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耶稣来了也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什么时候降临？五旬节，就在这个五旬节，耶稣复活了，升天了，然后门徒们在那马可楼上祷告悔改洁净，然后分别为圣，然后迎接这位天国的新郎，神国的万王之王，要成为我们的丈夫，成为我们的新郎。所以这些门徒改变了，他们被神国的王，这位王的爱火烧着了，他眼睛明亮了，里面活过来了。所以这些门徒们已经不再活在这个外面的世界里面，外面看得见，但是里面有一位王，在他里面更真实，这位王的爱更真实在他们的里面，以至于他们可以遇见逼迫、官长的威吓、鞭打、拘禁都不害怕，因为我里面有一位万王之王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他一直在我的里面。所以门徒们整个在初代教会里面发现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，但是却活出神国的爱的大能，以至于这个爱的大能可以改变整个的推翻整个的帝国， 凶恶的帝国，他们都可以改变，就是靠着少数的这群人。所以今天五旬节是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知道神已经做成什么。而这个是当你苏醒过来，你开始说，主，原来这就是我的身份。我的身份是什么？是万王之王的心腹，他来到地上为我死，他就是要带我进入这个爱的国度，活在这个爱的国度里面，然后让这个爱的国度能够一直的改变这个地上的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也是这段疫情，神允许这段疫情临到全球，因为他快要回来了，他快要回来了，而他的心腹需要苏醒，需要真的明白过来，需要长大成熟，这就是他要做的。那所以耶稣是出熟的果子，在五旬节，五旬节又叫七机节、收割节，那它就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来献给天父耶稣。但是呢，希伯来书呢讲到说，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，就许多那么像他的、跟他一样的这样的儿子，许多的儿子要进到荣耀里去。所以五旬节神的灵、圣灵临到我们呢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新郎给我们的聘礼。这个聘礼一在我们的身上，会让我们常常，他会一直把有关新郎的事、新郎对我们说过的话，一直的提醒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会常常被他的爱，活在他的爱中，来被他改变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从初代教会五旬节所做的，一直到现在历世历代许多的基督徒经历到这个被神的爱火来，神圣灵来提亲，整个就不一样。那我自己也是在这样子的40几年前，就在一次的青年人的特会里面，我被圣灵充满，那个神的灵这样进到我里面，我知道有一位进来了，我极大的好像要爆炸一样的兴奋喜乐，因为有一位进来了，这是我追求很久的。好，那然后进来以后，我从那一天开始成为我人生的转捩点。好，我那一次的被圣灵充满以后，几乎每一次谢饭祷告，就看看他还在不在我里面。好，去参加聚会，就是先闭起眼睛看看他还在不在我里面。好，就是他成为我注视的中心。好，他夺了我的心，所以以至于从那一次的特会完了以后，我连回去，我记得我在关渡基督书院，然后这个到台北车站要换车，好，去我的大学辅导家，就是在他们家参加祷告会。我走在路上，我记得我走在那个路上，台北车站要去换另外一部巴士，我走在路上就禁不住要再回到我里面，看看这位新郎还在不在我的里面。他真的夺了我的心。所以当我回到家，我从那一次回到家以后，我其实在去特会之前，就是跟我的初恋的男朋友，两个好像互相的倾诉，互相的揭开彼此对对方的爱慕，这样子。所以当我收到他的信的时候，我那一天失眠了，就是原来他那么爱我，而这个是我心仪已久的，这样。那 然后接了那个电话，接了那个信以后，没隔几天我就去参加这个夏令会，然后就被天上的新郎的爱抓住了。所以我回来以后呢，我 回来以后其实那时候大四，我是大三升大四暑假参加夏令会，所以回来以后大四 一学期才八学分，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可以跟他出去约会。好，我们两个都大四，但是呢我一次都不敢出去约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新郎的爱就是在我的里面，他有一位那么真实的在我里面，所以我每天都在问他，主啊，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？好，好，主啊，你要告诉我啊，哈，每天问他都不告诉我。好，那到一个地步，我说，主啊，如果他不是你为我预备，你告诉我，我愿意顺服。但他还是不告诉我。好，那为什么？他知道我顺服不了，他都知道我们的心啊，好细腻。然后这样过了一年呢，到大四都快要毕业了，然后这个有一天接到我弟弟打电话来，说他呢正在跟我爸爸谈，说我为了信仰的缘故不肯跟他出去约会，啊，那所以我就怕我爸爸回来会骂我，啊，说哪有人信耶稣信得这么迷？那我那时候，我就冲到房间里，我接到电话就冲到房间里，跪在床前了，我里面就冲出来，我说主啊，我不要他，我只要你，就这样子，我说我只要你，然后圣灵就大大的浇灌我，充满我，我才知道原来神等我这句话等一年。你看我们的神是不是很 gentleman， 多么细腻的爱，他不勉强你，他只是用他的爱一直吸住你，一直夺你的心。所以那个等候神是很重要的，你常常亲近他，等候他，他的爱就一直的夺你的心，然后一直改变你的倾向，改变你的心思意念，改变你的恋慕，使你我们在没有被这位天上的新郎爱过以前，我们常常恋慕的都是属世的、属地的、属情欲的，很多会叫我们后来很后悔、很被伤害的。但是他都不勉强我们，他只是这样吸引，他凡事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，然后他要我们从心里面甘心情愿的选择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个五旬节神所做的是一个心的革新 ，heart， 你的 heart 的革新，它是让我们心里从心里面去，他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从里面就认识了他，爱上了他。就是这样的力量，神的爱。那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到后来说主我不要他，我只要你？因为我每次在就在那一年的时间里面，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有一年的时间里面，几乎我每一次参加聚会，神同在很丰富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如果他再多好，他一定会大大被圣灵充满。但他其实也信主了，只是耶稣不是他的至宝，因为他的事业是他的最重要的，这样好。那事业什么都不是我最重要，只有这一位住在我里面的这位神。所以我每一次就老会想到他，如果他在，他一定会大大遇见神，一定会被圣灵充满。好，那他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人，好，忠厚老实，好，聪明杰出，各方面都非常好，但是我就是里面有一位天上的良人在追求我，让我没有走错路。好，那我就觉得每一次亲近神，他会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层隔膜，一层膜，总是我跟神之间有他，我总会想到他， 总会想到他。所以我到一个地步，我说主，我不要他，我跟你之间不要有任何的隔阂，不要有任何的薄膜。所以我说不要他，只要你，然后神就大大的充满。所以我就知道，哇，这位神对我真是祭邪啊，恋慕啊，而且等我等一年，直到从我里面甘心乐意的说出我不要他，我只要你。我一直到现在，事隔了四十几年，事隔四十几年，我没有一次后悔过。我只有好多次跟这位里面的新郎说，主啊，谢谢你恋慕我，谢谢你追求我，如果不是你这样厉害的追求我，我这一生已经走错了路，我今天已经完全走出另外一条路，可能是一个职业妇女，但是里面常常在不满足不快乐的里面。那所以这位神是在这个五旬节，他所做的是一个五旬节最在乎的就是约，他旧约，他跟我们立了旧约，但是他知道我们背约，我们做不到。我心里爱着你，我各方面的事情临到你，都是希望你能够一直长大起来，可以越改变像我，一直可以永远跟我同住。但是我这些傻心腹都不懂，就不懂，每天所恋慕的就是肉锅上的，就是肉，不然就是水食物，就是天天想要的是这个。那个我很多啊，我每地都为你们预备很多的，你知道，但我要得到是你这颗心，你可不可以看重我胜过这一切？这样，那这个就是他一直要把我们里面，所以在生命记第八章一直讲，他其实苦练我们，试炼我们，都是为了要什么？使我认识自己，然后使我呢可以被改变，可以明白过来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，你是要明白我的话，相信我的话，吃进我的话，就吃进了我对你的爱，你才能够跟我之间有那么亲密的认识，你会得着满足的喜乐，这是我为你预备的。这样，那所以呢我刚刚讲的这一位姊妹，你看她就是知道这个，从她的整个跟她先生的改变是先从亲近神，就是回到里面，然后跟里面的这位王谈心，把苦都告诉他，然后就从这位神得着满足，得着安慰疼惜，然后得着喜乐，得着满足，然后他就轻松了，然后就开始家就改变，然后他也有力量去顺服，就是这样，整个家就改变。那这位姊妹呢，她去在这个疫情的期间，她是在老人中心里面做 daycare 的工作啊。那这个疫情期间呢，这个老人就是都不要来老人中心了，他们中心规定好，可是他们这些这个看护人员、医护人员都需要去送餐，去到每一个家这样哈。那然后他有四个礼拜的假期啊，那他 多休息一个礼拜，一共五个礼拜。那他就想说，哇，这一个礼拜多休息的这一个礼拜是没有钱的，所以我非得好好的利用不可啊，一定要过得有价值，因为是没有薪水的啊，所以他就每一天用更多的时间等候神，早上、下午、晚上都各一小时在那等候神啊，因为神说，你们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所以他就想说，主，我要先去寻求你，你是这位，我要先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啊，所以他就说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补偿的啊。那他也不知道神会怎么给他补偿，可到了五月四号啊，他去上班，上班工作才没几天，就收到一封信。这封信打开一看呢，是他们公司有人起诉公司，说他们 overtime 都没有 pay 啊，没有钱这样啊，所以是给他们的赔偿费。就他一看，他居然公司给他的这个金额呢，是他只是多请一个礼拜，这一个礼拜居然给他收入是三倍的补偿金，三倍，是吧？所以他就说，哇，我没想到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补偿我，这样，他就是花很多的时间要来寻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跟神连结，就这样，哈，那。然后呢，他说他在疫情的期间呢，哈，虽然他们在老人中心呢工作的时数都变少，但是大家都感觉到工作压力比较大。为什么？因为觉得很危险，危险，而且比较没盼望，所以呢，大家就一直在谈怎么样可以缓解压力。哈，那他就跟他的同事们说，哦，我等候神哈，给我很缓解压力，我等候神，我的心里蛮有平安，蛮有喜乐。哈，哎，结果同事就愿意跟他一起等候神哦。哈，所以他下午三点的时候就邀同事一起在这个一间安静的房间哈，啊，然后他就打开等候神的音乐啊，然后就跟他们带他们哈，啊，他就祷告一段的时间啊，带大家进入亲近神里面哈。啊，结果呢，亲近神大概一段时间以后，哈啊，然后呢，他说这个，他就看见一个个感动的流泪啊，有黑人啊，有白人，都讲英文的，哈，讲英文的，他就这样感动的流泪，哈，所以神知道黑暗遮盖大地，这位新郎正是充满了热烈的情感要来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临到这些可怜的儿女们的身上。好，那所以他在这个疫情解开以后，他会让他的心腹就像初代教会的门徒们一样，因为初代教会你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，你会看见他们整个都不一样，他们没有什么学问，但是呢，他们充满了爱的大能，看到瘸腿的，看到瞎眼的，哦，他就告诉他，我金银我都没有，但我所有拥有的就是耶稣基督，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那这个人就起来行走了，哦，所以神迹奇事就一直展开，都是因着什么？因着爱，因着神这位天国的新郎把爱放在这些门徒们的里面，以至于他们在神的爱里面去释放出神对罪人的爱、怜悯、大能临到他们身上，所以神的国就大有能力的临到那个地方。好，那以至于呢，他们可以一下子3000人信主，一下5000个人信主，哈，然后呢，这个大众会众都惧怕他们，因为他们是就是他们是一心一意，没有一个人说哦那个东西是我的，哈，就是所有都变成凡物公用， 好，然后凡物公用，你知道这怎么有办法凡物公用啊？对不对？这是很不容易的啊！你单单姐妹兄弟一起凡物公用都很难的，你怎么可能这个个人不同的怎么凡物公用？但是是因为天国的王住在他们的里面，这位王是一位为我们舍身流血、舍己来赎回我们的，而他这个聘礼就披戴在我们的身上。披戴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这个是在何西阿书第二章那里说的，第二章十九二十节，
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，也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
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里就是讲的，我必聘你哦，是永远永远，而不是你不乖的时候我就不聘你了，我聘你了就是永远归我为妻，我不放弃，只要你不放弃我都不放弃，但我不能违背你的自由意志，如果你要放弃那我没办法，但是我是不放弃的，我聘你永远永远归我为妻。好，然后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，这都是神的属性，所以他是把他的那个聘礼，聘礼是不是要穿在你的身上，戴在你的手上，这个叫聘礼嘛。那所以聘礼是属于你的，是要使你华美的，而神就是以他的属性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，以诚实聘你归我，然后说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，也就是你就必那么亲密的爱上我，你就会很渴望跟我那么亲密，因为你认识我是这么美，我是充满了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，我是这样的一位神，让你很有保障，你不用怕说这个通奸罪已经不再是罪了，算了，我好害怕结婚，有一位新郎在你里面，他是以诚实聘你，他是永远聘你归他为妻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好，那他在这个五旬节他特别要坐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是像我有一位，我们有一位弟兄，这位弟兄呢他是在我们这信主，那他是个厨师，那他呢来到美国，他的第一个工作，第一份工作呢是就是帮这个老板，他帮这个老板筹划装修开店，然后担任大厨，那吃住都在这个餐馆，那这个他感恩老板给他工作，所以他把餐馆当作他的家，不计较工资，常常都等大家都收工以后他还帮忙收拾啊打扫这样，但是老板脾气不好，就是常常呢把他们员工当出气筒，那对他更是大呼小叫，对他们员工常大呼小叫，有时候都没无理的谩骂，然后刁难这样，所以他里面很苦闷委屈，那很那个受压，一个被欺负的这一些感觉这样，但为了要生存他只好忍耐这样，那有时他受不了也会回嘴，也会跟老板杠上生闷气这样，可是他在我们教会信主以后，就一个月以后就加入小家，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操练内在生活，然后呢就受洗，那受洗前他的小家长就带他做往事了结，那小家长就跟他讲说，主怎么样饶恕我们，我们要怎样饶恕人，所以你往事要有这样的了结，那他就愿意，他说 OK， 那主饶恕了我，我也要饶恕我的老板， 哈，所以他就真真实实的饶恕老板哈。那结果呢，神的灵就这样的临到他的身上，他说他所有的委屈啊、无奈啊、愤怒、苦毒，就得了自由了，就都释放出去了，好，好喜乐，好释放。而且呢，他的手臂还有腰痛，腰痛跟手臂的疼痛也立时得了医治。就这样往事了结的时候，饶恕就得到了这么大的释放医治，等于是魂里面跟身体，好，情感受压，魂的受压，好，愤怒苦毒，还有这个身体的疼痛的医治，腰手背都得了医治了。哦，他就更是因着神的爱深深的受感动，好，然后呢他就开始都一直活在神的爱里面。好，他无论做什么事他都问神可不可以，好，这样子。那他呢还有一个同事哈，就做事都马马虎虎哈，然后很敷衍了事，所以只是拿一个面粉哈，都会满地都是面粉哈。那他就要去帮他收拾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怕老板会发怒这样哈，所以他就是帮忙收拾，然后就跟这个同事讲说，你这个拿面粉不要这样撒的满地这样哈。那但是呢，那个同事就是听归听，都不做哈。那他每天都要跟在这个同事的后面，帮他收尾巴这样哈。那心里也很不会有不满这样哈。那可是当他饶恕老板以后，他居然里面对这一个同事，这个同事这样我行我素哈，他对他没有任何怨言了哈，而且还。不但继续的帮他收尾巴擦地板，还主动的去清洁公共的卫生间，这样就这样连着做几个月下来，这个同事开始不好意思，就开始也愿意在这个不会再让面粉撒得满地了，愿意去注意，而且偶尔也帮忙会去清卫生间。好，然后后来呢，后来我们这个弟兄换了另外一个工作，但是这个同事跟他常常通电话，成为很要好的朋友，彼此关心的好朋友这样。好，那然后呢，他对于他的这个家人，在武汉疫情发生以后，他的太太孩子在国内啊，那个整栋大楼也中标了啊，也这个整栋大楼也出了疫情啊，所以大门外面都贴了封条啊，不准出门。所以呢他也担心太太孩子啊，啊这样担心太太孩子，也为他们祷告。然后后来呢又美国二月也开始疫情了，又开始一直蔓延开来啊，所以他就变成上班呢只老板只要他们上一半的工作，拿的薪水也只有一半这样子，因为只能卖外卖这样子啊。那他说这样不工作的日子，你在家又注意疫情，又很担心怕被感染，好，然后又怕工作不保，又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拖多久，还要多久，就常常担心害怕，好，所以呢他就开始常常祷告，好，然后他也把他的害怕跟主说，然后他就想，一直默想，诗篇里面说他是我的避难所，他是我的高台，他就一直想，主啊，你怎么样是我的避难所？我要躲在你的里面，我要躲在你的里面啊，这样。那他这样常常的跟主祷告，说主啊，除去我的恐惧，除去我的害怕。那早上一起来呢，他就会先跟主祷告。好，那也为这个国内的家人，还没信主的家人、太太、儿子祷告，也为教会的牧师、传道祷告，小家长、小家的弟兄姊妹、家人代祷，这样。那然后呢，他也为过去的老板跟现在的老板祷告，也为同事祷告，那有时间他就听这个教会的这些信息，讲到有关耶稣的事，他就听，就这样听。 才到四月初，你知道我们是3月16号才关锁的嘛，所以是3月16号以后才变成工作，变成是一半的工作时间嘛。那他就是这样，本来是那么害怕的，就只这样借着这样祷告亲近神，到四月初开始，他说他心情就开始转变了，不会再心慌害怕担忧，而是常常感觉到耶稣就在他的旁边，耶稣就在他的旁边。他无论在工作，在路上开车，还有平常在家里谢饭祷告，他都一直感觉到神的同在。他就觉得神真的是无所不在啊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啊。所以他每天晚上睡觉前也会有一段时间来亲近神，然后默想读到耶稣所说的话，这样。那他就每一天都会这样亲近神，然后就回想这一天我有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，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人，有没有惹动人的，那神就会光照他提醒他，他就认罪悔改，那然后呢该向人道歉的他也去道歉。那现在餐馆生意不好，好多人都很容易生气，情绪不稳，那有时候同事没有理由就对他凶巴巴对他说话，可是他里面就是有这个平安和神的爱，他就很平静的跟他们说话，然后也不计较，这样。那然后总是主动道歉求和睦，就是说耶稣怎么样在地上，耶稣在地上怎么做我也愿意照样做，耶稣在地上柔和谦卑，主我也柔和谦卑，不去跟人辩驳，避开争端，那这样他就常常有机会为主做见证。那他说有时候他的眼目只要一转离住在他里面的这位神，他就会落到软弱里面，那主也会在梦中提醒他说，你不要去看人，不要看环境，你要有信心专一的来爱神，这样。那所以他就一直被改变，他常常感受到都是神的同在。那结果呢，他有一个室友，那这个室友呢，这个生活也是不注意细节，厨房的水槽都常常有残渣，然后呢马桶用了以后也不清干净，所以他就去清洁残渣，然后去清那个马桶，刷马桶，那他就想到这个，因为他怕被另外一位室友，他们是3个人住在一起嘛，这个室友都不清，上了这个抽水马桶都不清洁嘛，那他怕另外一个室友会不愉快而引起争端，所以他常常在背后默默的去帮他收拾刷马桶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记住耶稣说的，左手行的连右手也不要让他知道，不要让右手知道，所以他就照着耶稣所行的，他说主啊，我不要只在头脑上信你，我要你常常的光照我，那神一光照，他说他的心就是向神打开，所以他就感受到主的同在好真实好美哦，这个这么美好的神的同在，所以他天天都渴慕要这样活在神的光中，那他心里就感觉到非常的甜蜜跟踏实，而且主随时的帮助他，解答他心中各样的困惑，而且指引他当行的道路，包括他要去买东西，那个雨下很大，他就问主啊，我可不可以去买那个东西啊，因为感恩节的那个这个 on sale， 那主说可以，他就去了，找不到停车位，找了30-40分钟都停不到车位，每一排都是好多辆车在那排着，他就停在一个地方，就闭起眼睛说，主啊，请你为我开道路，为我预备一个停车位，然后就听到有人给他敲玻璃，他眼睛一睁开，一个太太就说， 我车子要开出来了，你可以在这边等我，就这样，好啊，这里有位置，好，然后他就等那个太太把车子开出来，他就很顺利的就开进去了，就这样，好，那然后呢，等到要回家，他也不知这个雨好大，大到他又是晚上，看不到路，也看不到前面的车子，他就说，主啊，请你让这个雨可以小，我这样好危险啊，哈，就祷告了，没多久主就让雨停下来了，好，然后他就可以顺利的开车回家，好，就说神每一样都在引导他，他每一样都问神，他包括在家里疫情的期间呢，哈，他要这个他就觉得虽然我收入只有一半，但我还是要十一奉献啊，不知道怎么奉献啊，就每次都上不去啊，哈，这样他说甚至想来教会看有没有人上班这样子，哈，诶，结果呢就闭起眼睛来祷告，主啊，你帮助我啊，我要奉献啊，怎么弄啊，这样哈，诶，主就帮助他，就开他的，就说有一个地方他没有填完全，资料没填完全，就他一填了，哎，就可以上线了，好，这样。那有关网络的一些事，有的人也是，哈，就说有一个弟兄也是，他要上网，这一个弟兄要上网，好，那有小家的一个弟兄在电话中帮助他，好，耐心的一步步教他，花了40多分钟，还是卡住。不能够下载那个软体，哈，那忽然间他又想起，哎呀，我应该祷告，所以他就跟那个弟兄说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他说眼睛一祷告完睁开，他说软件自动的出现在他手机的荧幕，他就发现说，哇，这个里面的这位良人真的是随时成为他的帮助，谁总在旁边帮助他，哈，那然后呢，他说。他像前几天他的同事生病，老板就问他说，你愿不愿意帮忙多做一些，或者我立刻再去另外再去找人，好，那他心里就想到老板现在临时要找一个人合用的人实在不容易，好，他说那好，那我就来帮助老板吧。可是帮老板他就变得要天天都要工作，而且分量要加重很多，不得休息。但是他就觉得说，我要帮老板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。这个叫心腹的灵，被这位内在的神的国度的王爱到了，你就会在他的爱里面一直的去爱周遭的人，而神的国就会降临在你的周遭。